各位还记得直奔标杆第一讲是什么题目？大概都有奖品啊。两个礼拜以前我们讲向天父完全，但是那一次有薄饼聚会啊，时间很短，所以我们讲完全这个题目，结果讲得不完全，各位听得也不完全，所以有人就问我说我们要完全向天父完全，能不能把怎样完全讲得更完全一点啊？我就想要讲下集了啊，所以这一次讲向天父完全下，那下我会特别再强调我们怎么样能够达到向天父的完全。上次我说过，主耶稣给基督徒定下人生的目标，在第四章的里面，主耶稣说：“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”那是事工性的目标，我们基督徒跟随耶稣一生，见证耶稣基督，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，领人得到福音的好处，这是我们的目标。马太福音第五章，主耶稣把生命性质的目标提给我们，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上次已经说过，圣经里面完全有两方面的意思，一个是跟神完全委身顺服的关系，在品格伦理道德不一定完全，像挪亚，像亚伯拉罕，像大卫，圣经说他们是完全人，虽然品格还有很多缺陷，但真诚信服神，真诚敬爱神，敬畏神，那个心的完全，圣经说他们是完全人。不过这一种完全委身的关系也会产生品格上越来越完全。那么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，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，是重在品格方面的完全。因为第五章主耶稣一直强调旧约律法有一些规定，而耶稣所要求的比字面上律法要求更完全。耶稣讲古人有话说不可杀人，那犹太人他们就不杀人，但是耶稣说不完全，完全乃是心中不恨人，心中不怀怨，因为杀人是从心中的恨人怀怨出来的。所以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不要向弟兄怀怨，要跟弟兄和睦，要除去嫉妒纷争恼恨的心情，这是达到神所期盼完全的一部分。古人有话说，旧约十诫说不可奸淫，犹太人避免奸淫，但耶稣说更重要的除掉心中的淫念。古人有话说我不违背我的誓言，耶稣说我们连起誓都不必了，说真诚的话，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。那古人有话说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 耶稣说我们把报复的心要拿掉，恶待我们的人我们要为他祷告，仇敌逼迫我们我们要为他们祝福，像这一种就是神的完全，神崇高的美德，希望基督徒越来越进步，越像天父的完全一样。耶稣说法利赛人文士有他们的义，而基督徒我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这叫做更高的义。若没有更高的义，我们断不能进天国。什么叫做更高的义？就是胜过字面外表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背誓，这一些外表上的那一些义。因为法利赛人文士在这些外表上面能够做得还不错，然而耶稣所要的是内心的义，内心更高的义。而这更高的义就是把天父的完全能够显出来。那么我们提到神的完全，困难的是我们很难达到，我们基督徒都知道。哥林多是保罗传道一年半甚至更多，建立了美好的教会，但是哥林多的基督徒真正信耶稣得救了，还会嫉妒纷争，还会相咬相吞，甚至还会犯淫乱，还会诉讼到法庭。在哥林多教会里我们看见很多不完全。那么我们上次也说过，耶稣要求我们要完全，这原来是一个未来时态，它一方面是一个命令，一方面是一个应许。命令我们必须要向前努力，应许它有能力来支持我们去达到。那我今天就是要讲耶稣有这个盼望和目标，我们怎么能够靠神的恩典来达到这个目标，如何能够越来越像天父的完全。上次我们已经说了，这是我们至少中国人传统上所追求最高的目标了，从正人君子进到贤达之士，进到仁者无敌，进到超凡入圣，再进到完美无缺完人。我们真是像古人的期盼，仰天地正气，法古今完人。不过我们不是仰天地正气，我们乃是明白神的真道，明白耶稣基督要怎样带领我们进到完美的境界。那么从马太福音我们要相当了解这个背景。耶稣讲登山宝训，到底他心中想的是什么，他的根据是什么。现在要请各位读两段圣经，是把背景讲出来，好让你们知道耶稣基督希望我们怎样去达到。第一处在路加福音第四章，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六节，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六节，我念请各位听，念到二十一节。那么你们注意哈，这一段事情的发生正在登山宝训之前不久。那么马太福音没有记载，只有路加福音记载。耶稣讲完这一段话不久， 以后就去到加利利讲登山宝训。16节，耶稣来到拿撒勒，就是他长大的地方，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，站起来要念圣经。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，他就打开，找到一处写着说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，就坐下，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，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。所以上面所念的这一段圣经，耶稣说应验在他们耳中，在耶稣自己身上。而这一段圣经是讲什么呢？是在旧约以赛亚书61章，请各位向前面翻，旧约以赛亚书在圣经的中间啊，诗篇后面，诗篇、箴言、雅歌后面就是以赛亚书，以赛亚第61章。以赛亚61章就是刚才主耶稣来引用的61章，我来念1到3节，请各位听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谦卑的人。注意小字，或作传福音给什么人？请说，贫穷人。所以刚才耶稣是引用贫穷人。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，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，安慰一切悲哀的人，赐华冠与锡鞍悲哀的人代替灰尘，喜乐油代替悲哀，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，使他们称为公义树，是耶和华所栽的，叫他得荣耀。注意，神要使他们称为什么树？请回答，公义树。神所栽的，叫他得荣耀。再注意第十节，61章第十节，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，我的心靠神快乐，因他以什么为衣？拯救为衣，给我穿上；以什么为袍？公义为袍，给我披上。好，圣经读到这里啊，这一段是非常重要的背景，是主耶稣要门徒达到完全，像天父完全一样，是主耶稣要门徒有更高的义，胜过文士的义，胜过法利赛人的义的一个背景。这个背景是先知以赛亚大约在公元前700年就说预言，预言什么？神要差遣一位弥赛亚到地上来，神要差遣一位神圣灵所高，神能力所充满，一位神的基督弥赛亚降世。降世做什么？要传福音给谦卑的人，就是给贫穷的人，要医好伤心的人，要安慰悲哀的人，要把喜乐赐给伤心的、悲哀的，赞美代替忧伤之灵。 使他们被称为公义树，公义的人。神要用拯救为衣给他们穿上，神用公义为袍给他们披上。旧约在耶稣降生前700年左右，神就预言要做一件伟大的事情，要差遣他所预备的救世主弥赛亚降临到世间，降临到世间来传福音，来安慰，来医治，来释放，来拯救，来把公义赐给世上的人。耶稣来了，一出来传道，第一件事就是宣告这经今天应验在这里了，应验在你们耳中了，应验在我身上了，要应验在百姓的身上了。然后耶稣登山宝训，就教训当时听到的人。第一句话各位都会背的，耶稣说什么样的人有福了？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什么？安慰。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什么？饱足。然后耶稣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那一切都要加给我们了。这就是登山宝训的重要背景。登山宝训强调第一面，弥赛亚降世拯救世人，赐人义袍，这是第一件事情。第二件事情讲弥赛亚神所高的君王降世，要统管世人，神的国要临到。所以耶稣一出来传道，他说神的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信福音。天国近了，要悔改信福音。那么现在我就把这两件事跟怎么达到完全连在一起，我们来说明。我们知道神是创造万有的主宰，神永远在统管他所造的万物，他希望人很甘心的乐意的顺从神的统管。但是亚当和夏娃我们的祖先，他们误用了神所给的自由，却违背神的吩咐，不让神统管，以至于神的统管因亚当的悖逆在某一些方面是没有成就。但是神一直希望他统管的王权能够自由的在我们身上实现，所以从圣经的记载创世纪开始，一直到启示录，一直强调一件事，那就是神的国要临到这个世界，神的国要在我们的心里，神的国就是神的统治，就是神的王权。国家最重要是主权来统管。神的国不是指着可见的一个地理范围，神的国是在整个宇宙里面彰显他的主权，彰显他的统管。但是人因为没有让神统管，结果人跟神的关系错误，人跟神关系错误，人走了不义的道路，人就会受到魔鬼的捆绑，罪恶的引诱，所以我们里面会产生怨恨的心，嫉妒纷争。即使十诫规条很清楚不可杀人，那我们没有用刀杀人，却用我们的心思意念会一样有神不喜欢的 结果啊。所以从马太福音第五章，耶稣把整个旧约里面的十诫几个重要提出来，说那个字面的要求也许法利赛人达到了，但是神希望人达到的是什么？超越过字面的神完全的美德。那怎么能达到？真正要能达到的秘诀，唯有神的统管权继续行在我们身上，唯有人肯让神统管，神的大能在我们生命中运作，才把内心的思想意念改变成神所要的。耶稣到地上来，要每一个地上的人注意是什么？先求神的什么国。如果你真的先求神的国，就是你肯让神管理，你肯再把神当作神，让我们的心敬畏神，让我们的心顺从神，让我们的心肯照神的计划心意。我们说神啊，我们即使做不到，我们的心愿意，请你帮助我。如果你先求神的国，有一个附带的福分要临到我们，神的国临到，神的什么也会临到，神的义。求神的国，神的义，神就会在我们生命里掌权。神知道人的软弱，人没有办法完成神的期盼，所以神在旧约预言弥赛亚降临。弥赛亚来做什么？他要败坏魔鬼的权柄，让我们从罪恶权柄得释放，让我们能够经历神那大能。耶稣基督来了，所以施洗约翰帮耶稣施洗完了，马上做见证说，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弥赛亚来做什么？如果你读旧约以赛亚书里面的预言，刚才是61章，你读53章啊，那就非常清楚，我们现在不必读啊，非常清楚描写弥赛亚来了，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他默默无声，他顺服圣父的旨意，为众人的罪过死在十字架，然后他从死里复活，他升为至高，他在神荣耀中。我们因着信耶稣，信神的义福，我们可以罪得赦免。但是怎么能够经历这一步呢？现在很要紧的一个信息啊，耶稣在登山宝训第一句话说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虚心的人有福了。神的主权，神的救恩，怎么能够临到我们这些需要的世人身上？第一个事情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虚心的人就得以进天国，虚心的人与天国有份。那么请各位注意刚才读的话，耶稣说，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的义，不胜于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那么怎么能够达到这更高的义？耶稣在第一节就告诉我们，天国是什么样人的？是虚心的人，真正虚心。那什么叫虚心？虚心这个字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字啊，我们中文的翻译很难翻得完全。所以刚才我们读圣经发现，传福音给贫穷人啊，好几个地方都讲耶稣来传福音给贫穷人。虚心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是心灵贫穷，心灵的贫穷。那么什么叫做心灵的贫穷？在犹太人的历史发展中，这个贫穷的意义越来越明显描写 在这个世界上无依无靠，在这个世界上单单仰望神的人，他们的心不是依靠世上的其他任何东西，乃是单单求告仰望神的恩典和怜悯。圣经不是指着物质层面的贫穷或者富裕，因为在旧约圣经有很多有钱的人，他们被描写成贫穷的人。等一下我请各位看一处你们就知道，我先说明一下，旧约圣经亚伯拉罕是很有钱的人，像约伯也是很有钱，像大卫是更有钱。慢慢的这些有钱的人进钱的越来越不多，古时候还多，那后来到了列王时代，以色列的诸王跑去拜巴利拜偶像，所以有钱的人越来越不靠神，越远离神，所以先知的信息里慢慢就把贫穷这个含义来指着内心的贫穷，指着内心不靠地上任何的东西，乃是依靠神的拯救，神的恩典。那么我想请各位看一节圣经你就知道这个意思了，请看诗篇四十篇，诗篇第四十篇第十七节，旧约诗篇四十篇第十七节，请大家同声念四十篇最后一节，请。但我是困苦穷乏的，主仍顾念我，你是帮助我的，搭救我的神啊，求你不要单言。好，请各位注意看标题那个小字啊，请问这一个诗篇是谁写的？大卫写的啊。大卫在物质层面请问是富裕还是穷乏？富裕的啊，太多钱的。但是大卫他以后真诚倚靠神，他虽然曾经犯罪跌倒，他曾经犯淫乱，曾经犯谋杀啊，不过他真诚忏悔，他知道自己罪太深孽，他在诗篇五十一篇在神面前切切悔改认罪，他不断的依靠神，在神面前常常说，神啊，我是困苦贫乏的穷乏的，我的心单单仰望你。那么圣经旧约太多圣经我没办法再举出来，以后到了先知，先知特别责备那一些列王们，那一些贵族们，他们物质很有钱，内心却远离神，却拜巴利。所以到了诗篇，到了以赛亚六十一章，先知就说，将来弥赛亚来传福音，传给什么人？传给两个字，大家说，贫穷的人。那么中文把它翻成谦卑，原文是贫穷。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，他要让我们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，他要让我们有更高的义，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让我们享受天国里面的福气，神统治，统治下的生活，统治中的福气，统治下的能力，神要让我们经历他同在的一切的荣美，也是他同在的美德彰显出来。不过这一切的福分临到什么样的人？马太福音讲两个字，大家说哪两个字？虚心的人。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天国是他们的。虚心的人是能够经历耶稣到地上来成全了律法。马太福音耶稣说，我来不是废掉律法，我来了律法一点一画都没有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我们成全不了的，唯有神的大能，神的儿子 弥赛亚来到世间，耶稣基督他一面要为我们的罪被钉十字架，但是神荣耀的大能能够从死里复活，能够升上高天，能够赐下圣灵，能够有新生命运行在我们里面。耶稣来成全了律法的要求，律法只叫人不杀人，耶稣的成全我们免去恨人的心，律法叫我们不犯奸淫，耶稣来成全我们除掉淫乱的心，律法让我们能够不被试，耶稣来让我们不必起誓，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，律法让我们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报复有分寸，耶稣来让我们报复的心变成祝福的心，爱仇敌的心，这是天父的完全，这是神救恩的大能要继续不断运行在我们的心里。但是什么样的人能够经历到神伟大的救恩，伟大的大能改变，那就是虚心的人。什么是虚心的人？是心灵贫穷，无依无靠，来到神面前，依靠神赏赐的弥赛亚，依靠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，依靠死里复活升天荣耀的救主，他是我们的君王。在旧约圣经里面啊，先知一直强调这件事情，要有贫穷的心灵在神面前。在主耶稣跟地上讲道的过程中，有一个小故事跟这个可以配合。有一次耶稣说，有两个人到圣殿祷告，一个人叫法利赛人，一个人叫税吏。法利赛人是很严格遵行律法的规条，税吏是被大家所厌恶的，因为帮罗马人收税，收税又不诚实，讹诈许多人的钱财，而且放在自己的皮包里面。那么税吏被人看为是很大的罪人。不过这个税吏他后来明白正道了，他知道自己不对了，但是法利赛人以为自己做得很好。两个人在圣殿祷告的时候，法利赛人先祷告说，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像这个税吏，他祷告的时候不是像神，还看到旁边了，说我不像他，我不勒索，我不奸淫，我不做坏事情，我而且奉献十分之一，那么是把很好的报告向神说明了。但是税吏站在旁边，税吏抬头都不敢，捶胸在那边说，神啊，求你开恩，可怜我这个罪人。他真诚悔改，真诚求神怜悯，真诚靠神恩典，依靠神的大能。耶稣后来说，这个税吏比那个法利赛人更成为义了，神悦纳了。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有一个心，我们实在自己没有力量，我们做不到神的完全，达不到神的完美，我们承认需要主的恩典，说，神啊，求你借着你儿子主耶稣的血洗清我的罪过，借着主耶稣复活的大能改变我的生命，让我越来越完全，像天父完全一样。当我们真诚的无所依靠，真诚的仰望主，没有信主的人第一次这样仰望主，你就会成为天国的子民，天国是你的。已经是这样的基督徒，你继续仰望主，你就越来越惊艳神大能的改变。不是我们能够，没有人靠自己能达到完全，没有人靠自己能够实现马太福音所讲的登山宝训，达不到的，唯有来到神的面前继续不断。一个基督徒能不能更完全，像天父的完全，是不是每一天你都让耶稣在生命里掌权作王， 让神的国天天实现在你的生活中。所以我们跟家人相处，让神在心里掌权；我们在公司上班，让神在心里掌权；我们做生意，让神在掌权；我们做任何事情，神在掌权。耶稣做我们的主，引导我们的人生。你在神国的统治下，才能享受神国的福气，你才能经验神生命的完全。请各位再记住，在神国的统治下，才能享受神国的福气，才能经历神生命的完全。越在神统治下生活，越经历神的福气，越经验神的完全。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一生的目标，就是越来越完全，像天父完全一样。愿神赐福各位，我们祷告。慈爱的天父，感谢你，你是完全的真神。感谢你借着你的爱子主耶稣，你要把完全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慢慢的活出来。我们真盼望达到完全，像天父完全一样。我们也深知我们做不到，我们也同心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成全这事。你来到世界就是要成就律法的精义，让我们有更高的义，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。我们也愿意存着谦虚的心，我们真诚饥渴慕义的心。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真诚的哀动我们的心，也向你柔顺，以致属灵的福气要领导我们。求主赐福，愿主耶稣你当年这一篇伟大的讲道常常在我们心里提醒我们，天天尊主耶稣为大，统治引领我们的人生。我们这样恳切祈求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